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1号星期一，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印尼政府星期日谴责一间中国渔业公司对他们的国民不人道对待，据称该公司将印尼渔工当作奴隶，导致最少三名渔工死亡。印尼外长雷特洛在首都雅加达的一个视频会议上说，49名年龄24到29岁的渔工被迫在四艘中国渔船上每日工作平均最少18个钟头以上。雷特洛说，部分渔工不是没有获得任何报酬，就是没有得到他们同意的数额。他说，在船上不断的工作及恶劣的条件导致渔工患病，最少有三人死亡，他们的尸体被抛入太平洋。雷特洛说，印尼谴责中国渔业公司对印尼渔工的不人道待遇。他并且说，根据渔工提供的信息，这间公司侵犯了人权。雷特洛仲提到，四艘中国渔船在南韩釜山的一间旅馆接受新冠病毒隔离检疫之后，几乎所有渔工都被遣返到印尼。南韩当地媒体播放了有关视频，引发了公众的愤怒。来自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美国爆发以来，各州出现了缺少医护防护用品以及市场混乱的局面。目前不少美国州长计划在本州加大生产医疗设备和防护用品，以确保有效的长期存货来源。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前，美国绝大部分的医疗防护用品从中国进口，但今年较早时候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后，中国限制医疗防护用品出口，加上中国驻海外公司和人员以及华人大量购买寄回中国，几乎将医疗防护用品一扫而光，导致美国市场奇缺，而联邦库存不足，很多州只有少量用品，迫使各州急于取得医疗防护用品抗疫。疫情爆发后，美国很多州在获取医疗防护用品上互相竞争，而联邦政府、医院、紧急救援人员甚至其他国家亦加入了竞争行列，争取获得 N95 口罩、医疗罩袍、医用面罩、洗手消毒液等用品。由于需求高涨而导致需要付出高于通常几倍的价格。美联社星期日的报道说，密苏里州、佛罗里达州、印第安纳州和麻省等州的州长认为，从中国或其他国家购买医疗用品确实比较便宜，但是这次疫情得到的教训是需要自给自足，即使本州自制的价格比较贵，还是值得。目前美国很多州在为未来可能出现第二波新冠病毒疫情或者一些不明疾病作计划，而同時美國很多公司已經將生產線暫時轉移到製造必需的醫療防護用品方面，部分州亦正在尋求長期的供應來源。在星期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共和黨領袖國會議員麥考爾呼籲國會和美國政府合作，全面審視美國目前在半導體行業的全球領先地位，並且研究如何保持美國的主導地位。在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日发出的新闻稿当中，麦考尔众议员特别呼吁考虑在美国建设先进半导体节点制造设施的激励措施，使到美国的供应链免受中国共产党等恶意行为者的威胁。作为国会中国特别工作组主席的麦考尔说，虽然美国在设计非常先进的半导体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越来越多地在海外制造，简单来说，美国需要确保下一代半导体在美国国内生产。新闻稿又说，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的投资，目的在于控制整个半导体供应链，从研发阶段到设计以及制造。正如冠状病毒大流行向美国表明的一样，美国需要工业能力去生产各种重要产品，以确保美国安全。这个将会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减少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英国首相约翰逊强调，英国并没有结束封锁，只是修改了为防止冠状病毒传播而实施的严厉措施。约翰逊星期日在伦敦官邸发表电视演说，宣布向重新开放英国迈出三个试探性的步骤。在星期一开始的第一步当中，积极鼓励那些不能够在屋企工作人，例如建筑工人或者制造业工人，要以安全的方式去上班。他说，这个代表着公众应该避免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开车、踩单车或者步行上班。约翰逊说，政府已经就怎样去确保工作场所安全，包括公共交通工人的安全，向雇主发布了指导意见。这些措施将会限制公共交通工具的通行能力。约翰逊说，从星期三开始，公众将会被鼓励出去晒太阳或者锻炼身体，他们可以开车出城，甚至可以参加群体运动，但只能够同自己的家人一起。约翰逊说，必须要遵守有关社交距离的规定，为了执行这些规定，有关当局将会增加对违反这些规定的少数人的罚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也就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卫生部的高层和台湾的行政首长对话，强力推动台湾参与本届世界卫生大会。我哋亦会报道分析有关美国挺台参与世卫，但系专家话美国压力难以奏效，因为北京对世卫嘅领导层控制比较大。不过首先就系报道美军喺特德里克堡嘅基地被指系病毒源头呢个事件嘅阴谋系究竟点样炮制出嚟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要求对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彻查的时候，中国的官方媒体亦开始抛出问题，要求美国回答美军在特德里克堡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去年被短暂关闭的问题。中国的潜台词就是有可能是美军的病毒研究所发生了泄露，从而引发了疫情爆发。咁究竟美军特德里克堡基地系点样被成为中国所称嘅新冠病毒嘅源头呢？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喺华盛顿嘅报道。
5月7号，中国官方嘅《中国日报》响佢哋嘅中文网上边刊登咗一篇题目为系美军生物实验室疑点重重，美国欠世界明确解释嘅文章。文章提出咗三个问题：第一，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是突然间关闭，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二，就是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实验室为什么是事故频出？第三，美国在全球范围建立的多少用途不明的生物实验室？中国日报的这篇文章其实是重复了人民日报5月1号发出的十大追问当中的部分问题。在该个题目为是这十个追问美国必须要回答的文章当中，作者是问出了同样的问题：美军生物实验室一度关闭停产，真相是什么？文章说，在美国有人认为有多个证据表明德特里克堡去年8月紧急关闭的原因非常之 QK， 认为当地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源头，并且在美国造成了秋冬季节的流感大流行，之后病毒通过参加武汉军人运动会美国军人运动员传到中国，病毒发生变异之后再次爆发。请专家解答。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弗里德里克园，是一家能够处理伊波拉等危险传染病的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在英文版的人民日报网上，这十个问题稍有不同，关于德特里克堡的问题设置的亦都有内外有别，并未有提美国军人在武汉投毒的事情。英文的问题是这样，为什么华盛顿去年7月关闭位于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该个实验室是美国军方最大的生物武器研究基地，在它关闭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肺炎病例以及疑似的病例， H1N1 病毒几乎同时传播。在美国多家的机构2019年10月开展全球大流行推演2021之后的两个月，在武汉发现了第一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大流行从今年2月开始在全球蔓延，这些事情是否是有相关联？安德鲁·韦伯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防部助理部长，负责核化学以及生物防御项目。他认为中国提出美军德特里克堡的事故就是为了转移责任，美军散播病毒的是没有动机。现时美国智库战略风险理事会担任高级研究员的韦伯说，这个指控令人发指。 韦伯话：呢种嘅病毒系由美国客人以某种嘅方式带入中国去嘅想法系令人发指。佢系未有睇到丝毫咁样嘅证据表明呢个可能。呢个本质上系一种犯罪。当佢哋响调查犯罪嘅时候，你需要动机。美军提供呢种嘅病毒，并且系将呢种嘅疾病系传播到世界各地嘅动机系咩嘢？尤其系因为冇治愈嘅方法，疾病正在广泛传播，而美国遭受嘅苦难系最大。韦伯亦都系回答咗美国去年进行传染病演习嘅情况。2019年1月至到8月举行，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发起组织咗一场代号为系赤色传染嘅推演。演习以中国最早出现病毒为模拟情景，目的是为了测试联邦政府以及系12个州政府面对流感大流行的应对能力。人民日报的文章仲话，这个是不是只是巧合，暗示可能是美国研制病毒。韦伯系对美国之音话：冇，唔系巧合。根据佢哋嘅对沙士、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以及流感嘅认知，佢哋认为进行呢个演习非常之重要。呢个系科学家一直以嚟警告佢哋噶，特别系嚟自中国同其他地方嘅病毒疫情可以蔓延到全球。不幸嘅就系佢哋系准备不足，佢哋应该系对咁样嘅大流行病进行更多嘅投资。根据演习之后的报告，美国应该是对能力有限，联邦机构缺乏资金协调，以及资源有效应对这样的病毒爆发。而另外一个值得指出的事实就是，德特里克堡事故是在他所在的马里兰州弗里德里克县宣布第一例确诊病例的差不多是8个月之前发生。德特里克堡是去年7月被关闭的，而德特里克堡所在的马里兰州弗里德里克县第一宗确诊病例是在3月16号发现。最初将德特里克堡卷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传播源头的是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加拿大全球研究机构。该个网站3月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是新冠病毒更多的证据显示病毒源自美国的文章，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美国，新冠病毒的原始来源可能是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军事生物战的实验室。现时这篇文章已经是被删除，无法在网站上找到。加拿大全球研究机构的2001年建立，已推出阴谋论见长。根据美国独立的事实调查网站的消息，这个机构亦都曾经是就911疫苗以及是全球变暖等议题发布过阴谋论。这篇文章之所以得到广泛关注，应该是得益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2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爆发大流行的第二日，赵立坚在推特上发出的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中国的推文，并且转发为这篇文章。赵立坚的推文很快被中国十几个使馆的外交账户用推特转发。赵立坚的推文引发了美国朝野的震怒，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特朗普总统一段时间是将新冠病毒成为是中国病毒。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和伊朗亦都是不遗余力地散播病毒是美军制造以及故意泄露的阴谋。美国国务院4月份的一份报告表示，新冠病毒的疫情发生之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互相配合散布针对美国的虚假讯息。伊朗官员和官方媒体都大肆宣传阴谋论，新冠病毒是美国制造的针对伊朗的生物武器，或者是美国正在利用这场危机使到自己的制药业是受益。俄罗斯亦都启动了自己的虚假信息生态系统，进一步扩大伊朗对美国的指控，试图将病毒起源和美国政府联系起来。在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的病毒源头的叙述当中，除了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病毒研究所之外，美国资助的格鲁吉亚蒂比里斯卢加尔实验室亦都被当作为是病毒来源的地方。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实验室去年被关闭，是因为德特里克堡的蒸汽消毒工厂出现了故障，并未有足够的完善的系统对它最高安全等级实验室的废水进行净化，因而未能够通过美国联邦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安全检查。美国联邦疾控中心已经在3月27号批准德特里克堡基地 系三级，亦系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全面恢复传染病毒嘅研究。目前佢哋正在加紧新冠病毒研究。实验室一个月前从联邦疾控中心攞到咗第一批嘅新冠病毒嘅样本，已开始进行病毒嘅基因序列嘅排列。人民日报嘅文章仲话，美军欲重启位于马里兰州嘅德特里克堡生化研究基地，当地好多嘅居民得到消息之后开始外逃。美国之音记者查询的结果显示，并未有任何有关德特里克堡重启之后当地居民逃离的报道。虽然当地居民有对实验室重启表示不满，白宫网站的信息显示，3月10号亦都有民众到白宫网站上面请愿，要求政府公布更多的信息，但是只有1426人签名，远远未有达到10万人联署请愿才是会得到关注的要求。目前请愿网页从处于关闭的状态。虽然如此，中国官方的媒体仍然是热衷于起底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黑暗历史。韦伯向战略风险理事会两位同事娜塔莎·巴吉亚以及是克里斯丁·帕什默在防御第一的网站发表文章，认为德特里克堡美军生物防御项目建立在原来的美军的生物武器项目的原址上，确实给予了俄罗斯、中国以及伊朗散播不实消息带来了方便。巴吉玛专注于研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萨系默克系为美国国防部负责核子、化学以及系生物防御武器项目的助理部长的高级顾问。巴吉玛和帕什默系认为，对任何国家来讲，有关新冠病毒系生物武器的任何阴谋论都存在着明显的错误。他们两个人都说，对任何国家来讲，掀起将会使到世界经济瘫痪并且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的全球性大流行是一个真正可怕的战略。即使是生物武器对某些国家具有吸引力，这种的高度可传播而且是几乎不可能控制的病毒亦都是最不理想的选择。他们两个人都还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发的生物武器，但是因为可能在战场上面引发的问题而从未使用过它们。美国担心一旦传染性的疾病被释放，就无法控制并且可能适得其反。后来美国的研究计划主要集中研究可能在战场上令到士兵丧失能力的病原体上面，而不是研究如何用病毒在战场上面杀死士兵。亦都是因为上述的原因，对生物武器缺乏军事用途的认知，促使到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是放弃了生物武器，致力于销毁美国库存，并且谈判了生物武器公约。在尝试了生物武器计划30年之后，中国亦都于是1984年加入了生物武器公约。人民日报在这10个追问美国必须回答的文章的第10个追问是有关美国的海外生物实验室。英文版的第7个问题亦都涉及到海外生物实验室。人民日报借俄罗斯媒体以及官员的讲话，美国的这些生物实验室是从事的工作从不向外界透露，并且这些实验室引发了大量的问题，在实验室所在地就曾经爆发过大范围的麻疹等危险的传染类疾病。文章继续问，美国建立的这些生物实验室到底是在这里进行什么的研究？美国为何对这些生物实验室的功能、用途、安全系数等三针其后？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监督美国生物防御项目的韦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这些国家帮助建立这些海外公共健康实验室是为了防止大流行病的发生。他说，事实上他们从来是未有对此三针其口，这个是公开的研究，是在杂志上面公开发表过科学研究报告，并且得到了同行的审议。美国国防部资助的海外实验室里面未有任何的秘密，全部都跟公共健康以及全球卫生有关。他们的研究人员到那些的大流行病可能是对他人口造成高风险的国家进行研究非常之重要，亦都是需要将人员派在当地，他们是需要了解疫情并且为他们研发疫苗。目前全球大约有40家的类似武汉病毒所级别的 P4 实验室，其中美国有大约13家。韦伯认为，虽然这些实验室设施是对人类了解病毒的威胁、研发诊断试剂、疫苗非常之重要，对全球健康也都非常之重要，但是其从事的高风险研究也都确实会对公众健康形成威胁。韦伯表示，自己特别反对实验室为了研究的目的提升病毒的毒性，他认为这样做得不偿失。 柯伯伦兹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生物防御系教授，实验室对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还是来自于实验室的事故。柯伯伦兹说，但是这些实验室确实是在处理潜在的危险病原体，这些实验室的安全级别根据他们所研究病原体带来的风险水平进行排名。虽然实验室当中有机械安全防护以及是程序安全防护的双重措施保护工作人员免受感染，不幸的就是由机械故障或者人为错误引起的事故仍然是发生过，对这类生物安全的实验室的事故都有良好的记录。柯伯伦兹认为，鉴于新冠病毒在拥有两家病毒所的武汉爆发，对这样的两家病毒所进行调查仍然是有必要。他说这两家的病毒所其中一家仍然是生物安全级别最高的四级，而且以前他们亦都从事冠状病毒的研究，这个就令人不得不联想到这样的一种可能。新冠病毒一个拥有曾经研究冠状病毒的 P4 实验室的城市首次爆发，是可能或是巧合，需要进行调查才能够更好地了解病毒的起源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日是表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于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而不是附近的一个市场。他拒绝说美国是否认为病毒是故意泄露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内，很多国家和政府官员近几个月都为台湾参与五月中的世界卫生大会而大声疾呼。不过观察人士认为，由于世界卫生组织的现任领导层受到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台湾要参与这个多边论坛仍然非常困难。虽然面临新冠病毒疫情挑战，全球本来就应该要合作抗疫。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年度世界卫生大会 WHA 即将召开，美国支持台湾参与会议的力度亦都在不断加强。在星期三，就是5月6日，蓬佩奥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面直接发声，呼吁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大会以及其他联合国的活动。他又说，他亦都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邀请台湾观察这个月的世界卫生大会，因为他有权这样做，而他的前任已经多次这样做过。在星期四，在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与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讨论会上面，蓬佩奥的科技顾问蒋蒙他说，台湾透明公开的防疫模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强烈的对比。他强调台湾模式值得国际社会仿效，他和蓬佩奥一样希望台湾能够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务院主管海洋国际环境和科学事务的首席副助理国务卿莫尔亦都表示，美台在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之下有很多合作，台湾能够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它的防疫模式亦都证明在应对公共卫生的威胁同时仍然可以做到尊重人权、自由和法治。对于蓬佩奥的呼吁以及国际声浪都在不断增强的情况之下，今年台湾是否较有可能在世卫大会有能见到呢？对美国之音的这个提问，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陈仁仪不表乐观。陈仁仪说，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对于安抚中国较有兴趣，即使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表态支持台湾参与世卫，但是在当前的世卫领导层困难度仍然很高。陈仁仪又说，他仲是认为很难相信目前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层，由于他们目前看到的情况会愿意去违背或者挑战这个情况显示出的法则，那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谭德赛所做的事同对这个组织所做到的事都有极大的控制权，所以他对这些压力是否能够在短期之内得到果实感到怀疑。不过这些是一件正确的事，对美国也是正确的事，特朗普政府也在为这件事倡议，他认为那些是一件好事。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雅门表示，台湾的防疫模式证明自由是政府在面对公卫危机的时候取得人民信任的重要的基石，当一些威权政权宣称限缩自由、透明化和法治是抗击病毒的必要的做法， 不單止是台灣，其他自由民主體制，譬如澳大利亞、韓國、新西蘭和德國都能夠證明並非如此，他們顯示出民主體制亦都能夠有效抗擊病毒。但是在這些例子當中，並沒有一個能夠比中華民國台灣做得更有成效。台灣副總統陳建仁在會中發表預錄視頻講話的時候，介紹了台灣的防疫的作為，並且表示國際合作是抗擊流行病疫情的唯一的途徑。這次疫情之中的台灣模式得到全世界廣泛的讚許，台灣樂於和國際社會分享防疫的知識、經驗和專長。台灣參與全球最重要公衛機構，就是世界衛生組織，不應該再受到阻撓，將台灣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的體制之外，不單止忽視台灣2300萬人民的權利和利益，亦都增加全球衛生以及疾病防控網絡潛在缺口的風險。陳建仁呼籲世界衛生組織秉持專業以及中立的理念，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並且在並無政治前提之下允許台灣參與所有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議、機制和活動。他又說，台灣模式已經證明在應對新冠疫情上面富有成效，台灣的故事需要被講述出來，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可以協助國際社會更好地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並沒有人知道這次疫情何時能夠緩解，亦都沒有人知道下一個疫情何時會爆發。重要的就是所有國家都能夠學到經驗，為下一個疫情的爆發作好準備，正如台灣在2003年沙士病之後所學到的教訓一樣。參加這一場網絡會議的還包括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黃志雲、台灣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院長張文晶和民進黨立法委員范雲，他們分別從公共衛生、法治以及公民社會的層面分析台灣的防疫作為和成效。張文晶提到，台灣的傳染病防治法自從2003年 SARS 之後，經過多次的修訂，對政府處理傳染病的作為提供穩固的法律基礎，不單止規範了政府的權利和責任，亦都在補償、保護個人隱私以及對人民權利的侵犯等問題上面都做了詳細的規定。對於馮佩奧說，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有權力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這件事，世衛組織法律顧問沃爾他星期三在世衛記者會上面代表譚德塞答覆記者提問的時候表示，台灣參與世衛大會的問題應該由該組織194個成員國決定，世衛組織秘書處無權決定台灣的參與。中國政府多次表明，台灣參與世衛組織的問題必須依據它的一中原則來到處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星期三表示，中國中央政府已經對台灣參與全球衛生事務作出妥善的安排。不過華春瑩的講法遭受到台灣的政府的駁斥，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星期四說，這些是一派胡言，昧於事實，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這些是現象，亦都是事實。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各個州正就為如何在新冠疫情當中安全地重新開放而傷腦筋，台灣的防疫成效成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取經的對象。在一場智囊機構的線上對話當中，美台高層都認為台灣參與本屆世界衛生大會極為重要的，在全球應對疫情的努力的時候，全世界可以通過這個多邊論壇分享台灣經驗，為未來可能爆發的傳染病作更好的準備。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另一則報導。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疫情扩散全球，但是几个月以来，台湾在防疫过程当中仍然能够保持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生活大致正常，令到很多的国家都想了解台湾的抗疫模式。这种模式被特朗普政府称为是台湾模式，希望美台加强合作推动和其他国家分享。在过去的星期五， 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线上讨论当中，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副部长哈根和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就彼此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疫措施和决策是交换意见。这个亦都是继4月27号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以及是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的电话会议之后，美台高层再次就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交流。美国在台协会前一日就在脸书上面预告了这一场的活动。2017年10月上任的哈根1988年即是到台湾学习中文，曾经在台湾的补习班教过英语。他提到阿扎尔在电话当中向陈时中表达美国对台湾捐赠500万个口罩，以及是与美国分享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最佳做法以及是资源的感谢。他还说美国感谢台湾提供及时、正确以及是透明化的防疫信息，这个是对成功管控新冠疫情非常之重要。缺乏透明化的信息分享，可能导致公共卫生危机更加恶化。在国际社会应对新冠疫情的努力当中，需要更多以及是及时、透明化的信息分享。现时不是限制全球抗疫经验的时候，台湾对抗击这个大流行所造成的贡献应该是受到赞许、欣赏并且被学习。夏根说，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美国强力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希望世卫组织能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5月18号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正如阿扎尔部长和陈部长所说，没人应该是被孤立在这个国际卫生组织以外，尤其是在面对新冠疫情危机的时刻。夏根表示，美国一直是为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身份倡议，这个努力从来未曾松懈，现时亦都已经看到一些积极现象，有其他国家是附和这个倡议，他们亦都认为不能够让法政治脾气阻碍全球公共卫生反应。夏根表示，美国持续为此而努力，虽然有很多个作为发生在镜头以外，不过他们真的是有发生。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在介绍台湾防疫作为的时候，台湾至今只有440个确诊病例，其中 80% 已经康复，亦都连续26日是没有本土感染的病例。台湾已经证明民主对于赢得对抗新冠肺炎的战役是占据有利的地位。本身亦都是医生并且是具有公共卫生专业背景的陈其迈表示，台湾能够有效防疫是因为2003年沙士病爆发之后，中国的信息不透明，台湾又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当时台湾就知道今后必须要依赖自己作出决定性的行动。这个的经验以及是他们对中国所讲的一切都自然保持怀疑的态度，有助于他们作出快速而且有效的风险评估。亦都因为沙士病的经验，台湾在去年12月底面对武汉发生不明肺炎之后，未有等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就立即采取了边境管制措施，以及是其他包括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以及是限制口罩出口等一连串的防疫作为。他亦都提到，台湾模式最重要的是三个基本要素，就是三个 T： 透明化、科技以及是团队的合作。他说，政府决策与疫情信息透明化对于取得民众信任以及是合作极为重要，透明化对于提高民众意识以及是打击信息是非常之重要，后者的危害可能有如病毒本身一样。有科技方面，陈其迈表示，台湾利用健保、大数据以及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应用程式的协助民众隔离防疫，在团队合作上面，政府各个部门亦都建立是决策以及是执行的协调和分工合作的架构。在这种模式底下，政府无需要采取强制的措施，即以可以取得民众的合作来共同抗疫。他认为这种是有效的台湾模式，值得全球民主社会的采用。陈其迈亦都感谢美国对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因为台湾2300万人民不应该是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台湾应该是被允许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亦都应该成为这个卫生组织的会员。台湾能够为世卫组织的工作作出贡献，包括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努力。 主持討論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權力項目主任葛萊兒問客人，台灣被世衛組織排除在外的風險是什麼？夏俊說，台灣被排除在國際衛生組織外會影響到信息、數據監控以及是最佳的做法的分享，這些資料有助於了解公眾面對的情況、成功的做法以及是對信息的信心程度，這個對疾病的診斷、治療以及是疫苗研發是非常之重要，因此將一個主要的地區、主要的國家排除，尤其是一個東亞地區的重要地方排除在外，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事。夏俊說，將台灣排除在國際社會抗疫新冠疫情的努力外，會造成缺口，如果不將這個情況扭轉，它將會繼續為一個問題，病毒是沒有國界，抗疫疫情是需要全球的合作，數據亦都是需要所有人同等分享和散布，由於疫情初期的不正確數據，從疫情爆發中心出來的早期不正確數據，引發一些採取那個數據並且用來作為決策基礎的國家的一連串問題，亦都因此早期的正確信息和透明化是非常之重要。葛萊兒亦都是問陳其邁，美國在居家令以後現時正重新開放，不過在很多州都面臨著難以取得民眾信任的問題，台灣政府是如何處理有關的問題？陳其邁再度強調，透明化是關鍵，雖然再困難政府都必須要說實話，有壞的消息亦都要講，如此大家先至能夠一齊面對。從疫情爆發開始，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每日都舉行記者會，報告每日的確診病例，亦都應對是措施與決策過程。政府亦都透過社交的媒體分享這些訊息，這個亦都是為何台灣衛生部長、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會如此受歡迎，政府亦都能夠贏得民眾的信任。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在過去的星期二呼籲世界衛生組織擺脫中國政府的控制，讓台灣充分參與國際抗擊病毒的努力，不要讓中國的不正當政治干預成為阻礙世界聯合抗擊病毒的障礙。不過對台灣政府的呼籲，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上批評，這個是台灣政府利用新冠肺炎疫情謀求台獨的險惡用心，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亦是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的企圖，不是為了台灣民眾的健康福祉，而是徹徹底底的政治操弄，不會得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灣副總統陳建仁表示，新冠病毒有可能來自武漢實驗室，他還指出接下來的秋冬可能會迎接第二波的疫情。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一篇報導。
台灣副總統陳建仁在5月8日接受法國媒體的採訪時候表示，新冠病毒源於武漢實驗室是一種可能性。他說，病毒的來源必須要進行科學的檢測，到目前為止他們可以看到病毒源於武漢，無論是來自實驗室還是自然感染源，都是需要進一步的確認。美國總統特朗普之前就曾經表示，他看到的有關證據指向新冠病毒來自武漢的一個實驗室。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亦都表示，有大量的證據證明病毒是來自實驗室。陳建仁還表達了對第二波疫情的擔憂，他說他相信第二波疫情肯定會到來，到目前為止確診的人數還是不足以實現群體免疫，第二波高峰很可能會出現於今年秋季或者是冬季，大家是必須要繼續監視這種病毒，看看它是否會成為季節性的傳染病。他還質疑中國官方公布的疫情數據，他提到在疫情早期只有重症的病例才會被隔離並且在送往醫院治療，確診和死亡的人數都是被嚴重的低估，他還說中國必須要公開透明地提供所有的訊息。陳建仁還在採訪當中談及了台灣的防疫經驗，他指出台灣自去年12月31日以來就採取了嚴格的邊境檢疫、保持社交距離等一系列的疫情防控措施，而此外還廣泛使用了大數據分析以及智能技術。他表示台灣早在去年的12月31日就認定新冠病毒的事件非常之嚴重而且是不尋常，需要世界衛生組織以及中國疾控中心立即關注並且採取行動，台灣隨即是發送電郵通報世衛請求進一步確認。 世界卫生组织仅仅是表示将资讯传给相关的单位之后就渺无音讯。他还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反应迟钝，在一月底才宣布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他认为确实应对世卫组织展开调查。台湾至今仲未收到邀请参加5月17号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陈建仁指出，应该允许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同世界各国分享防疫的经验。他强调今年秋季可能会出现第二波的疫情，让台湾参与世卫大会或是世卫活动是很合适。他在星期四参加胡佛研究所有关台湾与新冠疫情的网络讨论上面，就曾经表示国际合作是抗击流行病疫情的唯一途径。这次的疫情当中，台湾模式是得到了全世界广泛赞许，台湾是乐于与国际社会分享防疫的认识、经验和专长。台湾参与全球最重要的公众卫生的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不应该是受到阻挠。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体系之外，不单只是忽视台湾2300万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亦都增加全球卫生疾病防控网络潜在的缺口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1960年代以来，美国多数大学都要求在入学申请当中包括标准化的考试成绩。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学校和校园被迫关闭，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就开始不再要求申请学生提供标准化的考试成绩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尼托在华盛顿的报道。
每年高中生都要参加 SAT 或者 ACT 以及托福等标准化考试才能够进入大学。但是这些测试是否有价值已经争论了数十年。现在有1000多间大学和学院不再要求入学需要这些考试成绩。自新冠疫情隔离措施出台以来，康奈尔大学加入了不要求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学校行列，至少现在是这样。康奈尔大学招生部主管乔立森·伯迪克说，我们正在尝试向高三学生说，嘿，不要紧张，不用惊慌失措，或者这个秋季对你来讲会有所不同，或者会更好，同时我们只是希望减少你一项负担，我们能够只看平时成绩单就做出好好的决定。有关标准化考试的争论包括这些考试反映的是考试技巧，而不是教育质量和能力。美国公平和公开测试中心公共教育部主任鲍勃谢佛说，新冠病毒大流行到现在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更迅速地加快了已经在快速发展的这个趋势。我们的经验是，那一些将考试成绩作为选项试行了1到3年的学校，在评定时暂不纳入考试成绩。俄勒冈州立大学招生教务长乔恩·霍肯斯泰德说， SAT 和 ACT 的成绩对于预测大学新生成绩方面只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可以说仅此而已，还有其他预测大学学业成绩的更好的指标。霍肯斯泰德说，他认识的每一个大学招生官，他知道的每一间大学都坚定表示，最好的预测指标是高中平均成绩和那些大学预科课程，这些是唯一可以帮助他们预测大学学业能否成功的参考。管理 SAT 的大学理事会在一份声明中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支持那些强调明年录取过程具有合理灵活性的大学，而 SAT 帮助确保学生被大学录取，这个是学生在大学申请中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助力。但康奈尔大学的乔立森·伯迪克表示，规模较大的大学必须包括 SAT 和 ACT 分数才能够评估成千上万的申请者，因此康奈尔实行的考试成绩作为选项是暂时的。但是伯克肯斯特说，这些很多学校进行尝试的方式，他们可以会说这个将是2年或3年，然后他们将看看结果，测试可选政策是否真正对他们有利，或者他们学校有人持怀疑态度。 ACT 研究人员韦恩·卡马拉说， 标准化测试的价值有研究结果的支持。不单只是来自单个机构的研究，看看那一些跨机构的研究。同行评审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考试作为选项几乎没什么好处。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加速了将来如何评估标准化测试的进程。美国之音记者贝尼托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一张有关中国领土主张的图片引发了中泰两国网民之间的口水战。来自香港、台湾等地的网民随后亦加入了泰国的网民，自发成立了一个名叫做奶茶联盟的组织，去共同抗击围堵中国网军、反对中国的专制以及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的一篇报道。
联盟的成立最初始于推特，泰国偶像雅奇拉维奇奇雅雷在推特转发一组照片，这组的图片之中将香港列为国家，随后他便遭受到了中国翻墙的键盘侠和五毛的攻击和抵制。他就迅速道歉，说他在转发照片的时候未看清当中的内容，并称自己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但中国网友似乎并不买账，据报道网友发现他的女友 Livy 分享的一个贴，当中推测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的病毒实验室，中国网友就认为他涉嫌辱华。网友还将 Livy 在2017年的一条评论解读为支持台湾独立，以 Livy 为主题的一场网络大战随即拉开帷幕。中国网友批评泰国对台湾以及香港的看法源于他们对中国历史的无知的时候，泰国网民就提到了天安门事件。有网友表示说，你们不了解中国历史，建议多读书，台湾和香港一直属于中国。另外一个网友就说，很多小粉红认知的历史并不完整，1989年缺少了一日。中国网民抨击泰国贫穷的时候，泰国网民调侃说，他们国家贫穷，而你的国家是 Pooh， 这个 Pooh 就是指小熊维尼，就是 Winnie the Pooh。 有很多人将这个卡通人物比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亦都就两国在网络上面的言论发表声明，说一个中国原则不容置疑，网上的个别杂音只能够反映他的偏见与无知，代表不到泰国政府和泰国主流民意。个别人藉機煽風點火，挑撥離間的險惡的圖謀絕不會得逞，中泰一家親才是兩國關係的真實寫照。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的副教授吳崇涵認為，泰國網民近幾年對中國的好感有所下降。他對美國之音說，2018年的普吉島遊船傾覆事件、過多中國遊客赴泰國旅遊以及新冠疫情等的原因，似乎令到意識形態上面的對抗在今年積蓄到一定的程度，造成了泰國民眾和中國網民的網絡對抗。香港、台灣等地的推特用戶隨後亦都加入了，其中支持泰國奶茶聯盟就此誕生。這個名稱得名於泰國、香港和台灣著名的奶茶。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在推特上面寫到，圍觀中共網軍試圖攻擊 Bright 真是太有趣，他們以為每個泰國人都跟他們一樣熱愛習皇帝，他們不知道的是 Bright 的粉絲年輕而思想進步，中國網軍總是發動錯誤的進攻。香港作家 Jason Ng 亦都在推特上面諷刺五毛網軍不單止是盲目忠誠，還都是玻璃心。他對美國之音說，五毛發布激進的親華評論是為了令到公眾的輿論倒向中共一邊，另外五毛還會對他進行攻擊，指責他是西方政府的走狗，或者是對他的家人提出某種的死亡願望。他又說，泰國網民用獨特的自嘲式的幽默來抵禦針對他的推特的攻擊性的評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華盛頓的報導。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时话。
一 1840年，威廉·亨利·哈里森当选总统。虽然前任总统范布伦的落选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是还是使民主党人深受打击。哈里森是一位退役将军，是辉格党成员。他就职一个月后就身患重病，不幸去世。副总统约翰·泰勒继任总统。辉格党领袖，特别是肯塔基州的参议员亨利·克莱，试图控制新总统。克莱提出具体的立法议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一家国家银行。但是新任总统泰勒一上台就表现出自己的特立独行，他没有批准克莱提出的议案，并先后两次否决相关议案。泰勒希望保持党内团结，但是他同时亦想显示总统是泰勒而不是克莱。克莱在内阁里面的支持者想尽方法令泰勒在议案上签字，遭到总统拒绝之后，辉格党领袖呼吁内阁辞职，以显示议案的否决是总统一人造成。最后内阁里面除了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之外全体辞职。其中一封辞请送到总统手中时，韦伯斯特正在和泰勒一起。韦伯斯特问总统先生，我应该怎么做呢？泰勒回答话，你要自己决定。韦伯斯特话，如果要我自己决定，我愿意留低。泰勒企起身话，你如果保证的话，咁我话俾你知，从而家开始克莱已死。泰勒重新任命咗内阁，里面冇克莱嘅支持者。泰勒第二次否决有关国家银行嘅议案后，引起支持建立国家银行嘅人嘅强烈抗议。一大批辉格党议员甚至开会投票要将泰勒开除出党。围绕国家银行立法的斗争激烈进行之际，辉格党人亦没有忘记克莱参议员提出的其他议案。克莱特别希望通过的一项议案是将联邦政府出售公用土地得到的钱分配给各州使用。总统泰勒支持这项议案，因为当时很多州都负债累累，这个所谓的分配法案能够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泰勒虽然愿意支持议案，但是又担心如果将钱分给各州，联邦政府就会出现资金短缺。泰勒尤其担心这样国会为资助联邦资金可能会提高进口税。作为南方人，泰勒反对进口税，他最后决定接受分配法案，唯一的条件是如果进口税超过 20%， 联邦政府分配给各州的资金就要暂停。泰勒签字后法案生效。第二年联邦政府入不敷出，出现资金短缺，国会决定提高进口税，有些甚至要超过 20%。议案最后以微弱优势在参众两院通过，但是议案遭到泰勒的否决。他指出在继续将受地所得分配给各州的同时，将税率提高到这么高的水平是不对的。他说联邦政府亦需要这笔钱。泰勒的做法引起辉格党人的愤怒，不过他们在国会里面没有得到足够支持，无法推翻泰勒的否决，只好通过另外一项法案提高进口税。但是对联邦政府分配受地所得的问题只字不提，这项法案经泰勒总统签字生效。辉格党人对立法议案的失败满腹牢骚的同时，泰勒则设法改善与英国的关系。美国和英国在美加边境的问题上存在争端，加拿大和美国北部的缅因州都声称对边界一带享有主权，英国人还对美国帮助加拿大反叛势力的做法非常不满。加拿大士兵曾经跨越尼亚加拉河，烧毁一艘向反叛力量输送供给的船只。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希望同英国和平相处， 英国新政府的外交大臣阿伯丁亦主张和平。阿伯丁派遣自己的朋友阿什伯顿以特使身份前往美国。阿什伯顿的太太是美国人。1842年春天，阿什伯顿抵达华盛顿，全权代表英国政府处理同美国的纠纷。阿什伯顿对韦伯斯特话：美国船只在尼亚加拉河上被击沉的事发生之后，英国没有做出解释，亦没有表示道歉，对此他深感遗憾。他们两个人就加拿大和缅因州的领土争端进行了讨论。韦伯斯特提出的一份妥协方案被阿什伯顿所接受。根据协议，将近1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美国，12000多平方公里归加拿大。这个协议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批准，美英关系出现好转。随后，泰勒总统着手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难题，就是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问题。前总统范布伦在职期间，德克萨斯就曾经申请加入联邦，但是没有结果。泰勒对德克萨斯很感兴趣，希望将德克萨斯吸收入里，但是国务卿韦伯斯特对此十分冷淡。作为北方人，他不希望美国增加更多的奴隶州。韦伯斯特和他的支持者是除了维吉尼亚以外，泰勒在辉格党里面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泰勒因此不敢过分推动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问题。参议院通过了美英关于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协议之后，韦伯斯特觉得自己对泰勒政府已经没有几大用处，决定改革归田。泰勒1843年夏天提名自己在维吉尼亚的支持者埃布尔厄普舍出任国务卿。厄普舍对奴隶制度坚信不疑，他认为奴隶对南方农业经济来说必不可少。有报道说英国希望结束德克萨斯的奴隶制，这个消息使厄普舍十分担心。报道还说英国保证如果奴隶获得自由，英国就会保障德克萨斯的独立，并向德克萨斯提供经济援助。厄普舍等南方人担心，如果德克萨斯取消奴隶制度，南方其他州的奴隶就会走到德克萨斯投奔自由。废奴主义者就可能会将德克萨斯作为基地，对南方发动宣传攻势。泰勒对德克萨斯感兴趣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觉得可以利用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问题，建立一个新政党，帮助他当选连任。厄普舍就职国务卿仅仅四个月之后，就提出了一项接受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条约。德克萨斯总统休斯顿起初断然拒绝，但是最终还是同意谈判。他提出的两个条件是：第一，如果墨西哥发动攻击，美国必须同意保护德克萨斯的安全；第二，美国参议院一定要保证批准条约。厄普舍对驻华盛顿的德克萨斯代表说，只要在条约上签字，德克萨斯将立即获得美国的军事保护，而且参议院肯定会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批准。休斯顿对此感到满意，下令特使展开秘密协商。几星期后，就在谈判结束前，厄普舍和泰勒总统以及一些国会领袖畅游波托马克河。他们乘坐的美国新战舰上装备了两枚大炮，为总统鸣炮。鸣炮时，厄普舍站在一枚大炮旁边，炮弹爆炸，厄普舍和其余两人当场毙命，还有19人受伤，但是泰勒总统安然无恙。泰勒任命民主党人卡尔霍恩出任国务卿，他这样做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卡尔霍恩主张德克萨斯加入美国。第二，泰勒虽然是辉格党人，但是他希望卡尔霍恩能够使自己获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